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天福八年秋季七月初一丁丑日，京城积水深三尺。初五星四日，许州节度使李从温来朝见，晋封为楚国公。初六壬午日，任命前河阳节度使黄甫玉为右龙武统军。十一日丁亥日，任命宣徽南院使李承福为同州节度使。十七日癸巳日，将陕州甘棠驿改名为通津驿，为避讳庙号。十八日甲午日，在正衙举行册命皇太后的仪式，以宰相李松为使臣，又散其常侍李慎仪为副使。二十一日丁酉日，皇帝前往南庄，召随驾臣僚练习射箭，路旁农夫各赐布衫和麻鞋。八月初三戊申日，又为上将军杨思权去世，追赠太傅。初六辛亥日，分别命令十三名朝臣分头检查各州干旱的禾苗。荆州、青州、磁州、邺都共上报逃户5890户。各县令左因天灾百姓饥饿，携带印信前来缴纳官印的有五人。二十八日癸酉日，任命前昭义节度使李从敏为左龙武统军。九月初三戊寅日，尊奉秦国夫人安氏为皇太妃，是皇帝的生母。十二日丁亥日，追册已故魏国夫人张氏为皇后，是皇帝的原配夫人。初一丙子日，任命金部郎中知制告冯玉为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充任颍州团练使。十三日戊子日，前颍州团练使田令芳被追夺所有官爵，勒令回私宅，因为他在前任耀州时额外向百姓摊派屈钱，据为己有。延州奏报，随州刺史李宜敏抛弃州城，与弟弟李宜俊等五人带领家眷270口前来投奔，由本州押送赴京，称因与兄长夏州节度使李宜英互生猜忌，相互攻伐。十六日辛卯日，夏州奏报，派遣右州刺史李仁立暂代随州事务。十八日癸巳日，已故绛州刺史张从训追赠太尉，是追册皇后的父亲。十九日甲午日，夏州李宜英奏报，衙内都指挥使拓跋崇兵等五人作乱，当时已擒获处斩。随后随州刺史李宜敏擅自带兵直抵城门，不久派兵掩杀，李宜敏见势不成，与五个弟弟携带家眷难逃，下诏李宜敏暗中勾结兄党，公然图谋叛逆。骨肉之间尚且行凶残害，天地之间难以宽容，押送夏州处斩。二十一日丙申日，皇帝前往大年庄，随后到侍卫石景延广府邸。景延广进献金玉器丸，皇帝赐给景延广玉带名马、骑母、妻、宾客、辽左、部曲、同仆都得到赏赐。二十五日庚子日，任命右谏议大夫边光范为给事中，任命吏部郎中刘知兴为右谏议大夫。当月，各州郡搜刮借征的军粮，登记上报，官吏百姓有隐瞒遗漏的，都处以极刑。二十七个州郡发生蝗灾，饿死数十万人。冬季十月初三戊申日，夏至封吴国夫人冯氏为皇后，仍令有关部门择日备理册命。初五庚戌日，封皇帝第十一妹为嘉兴长公主，第十二妹为永泰长公主。当晚五更，有彗星出现在东方角宿，十天后消失。初七壬子日，任命暂管延州军州事、前凤州防御使杜威为延州留后。初九甲寅日，任命国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充任弘文馆学士、判馆事。任命吏部侍郎张昭远充任史馆修撰、判馆事。任命给事中司徒许充任集贤殿学士、判院事。西京奏报，百姓马之饶杀儿子马无酒未死，因其侵夺母亲食物，下诏赦免。十九日甲子日，任命前延州节度使何建为荆州节度使。二十一日丙寅日，任命荆州节度使王周为陕府节度使。二十四日己巳日，任命左散骑常侍暂管开封府事边卫为工部侍郎，仍监管府事。二十七日壬申日，任命前兵部侍郎李为吏部侍郎。二十八日癸酉日，命使者代理太尉、右仆射平章事何宁、副使代理司徒，给事中边光范追册已故魏国夫人张氏为皇后，奉宝册到西庄引殿行礼，仪仗鲁布按规格进行。十一月初二丁丑日，任命邓州节度使宋彦云为晋州节度使，任命荆州节度使何建为邓州节度使。初四己卯日，任命前邺都留守、 广进引李德充为荆州节度使。21日丙申日，有关部门奏议，已故天下兵马都元帅吴越国王前元冠谥号庄穆，下诏改为文穆。23日戊戌日，派前富州防御使吴鸾暂管贝州军事，下诏节度使王令温赴京。25日庚戌日，善州军事判官赵月奏报，刺史杨承祚初夜开门出城，自称母亲有病，前往青州探亲，在孔木关齐齐处留下印信，臣已暂行代理州事。26日辛丑日，高丽派使者朝贡，昭化军节度使瑞慎等州观察等使杜建辉进封云国公，派侍卫部军都指挥使郭璟领兵赴运州。12月初一乙巳日，派左领军卫将军蔡行玉带兵驻扎在运州，并派供奉官殿职26人从河阴到海口分段巡检，因青州节度使杨光远图谋叛乱。初六庚戌日，前左御正齐国夫人吴氏等21人都被封为郡国夫人、太后宫、皇后宫之客夫人等也如此。太子太保致仕梁文举去世，追赠太子太傅。初九癸丑日，下诏河阳节度使符彦卿、宋州节度使高行周、贝州节度使王令温、同州节度使李成福、陈州梁汉章、亳州李鄂、淮州薛怀让都赴京，分别派使臣到各州郡巡检，因契丹入侵。派给事中边光范、前登州刺史郭彦威出使契丹，行至衡州，敌军已犯境，无法前进，留在馆舍数月，未能传达使命而回。据《辽史》，天福八年二月乙卯，晋派使者进献先帝遗物，辛酉，晋派使者请求迁居汴京，同意。三月丁未，晋主到汴京，派使者来谢恩。五月己亥，派使者到晋，送生辰礼。六月辛酉，晋派使者进贡金。秋八月初一丁未，晋又进贡金。几位前往奉圣州，晋派其子石延续来朝见。贾莹任命善州刺史杨承作为登州刺史，从其便利。化州、陕府奏报，逃户共12300。21日乙丑日，腊日，皇帝不出宫，下诏前陕州节度使石昀率领各节度使在郡郊打猎。太子宾客聂延祚去世。23日丁卯日，下诏宣徽使刘继勋到杜威园亭召集节度使统军等练习射箭。淄州奏报，青州节度使杨光远反叛，派兵夺取淄州，劫持刺史翟敬宗入青州。当年冬天大饥荒，河南各州饿死26000多人。开运元年正月初一甲戌日，当晚阵云遮蔽北斗魁星。初二乙亥日，沧州、衡州、贝州夜都持报，契丹前锋赵延寿、赵延昭率50000骑兵入侵，即将到达甘陵，是青州杨光远召来的。初六己卯日，契丹攻陷贝州，知州吴鸾战死。初七庚辰日，任命宋州节度使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，任命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马军左厢排阵使，任命右神武统军黄甫玉为马军右厢排阵使，任命陕州节度使王周为步军左厢排阵使，任命左羽林统军潘桓为步军右厢排阵使。太原奏报，契丹进入雁门，包围新州、代州、衡州、沧州、行州上奏，契丹大举到来。这一年天下饿死数10万人，下诏各地长官掩埋尸体。初九壬午日，下诏于本月13日皇帝北征，任命前滨州节度使李周为代理东京留守。12日已有日，皇帝从东京出发。14日丁亥日，敌军骑兵到达黎阳，任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为前军都虞候。河北危急，各州求救的使者络绎不绝。15日戊子日，皇帝到达澶州，任命贝州节度使王令温为邓州节度使。当时王令温的弟弟王令崇从契丹逃回，诉说全族现在甘岭，因此由此任命。18日辛卯日，夜都留守张从恩派人夜间坠城秘密出行，奏称契丹主帅铁骑3-4万在原城树立牙帐，任命赵延寿为魏博节度使，改封魏王。赵延寿每日率骑兵逼近城垒后退去。21日甲午日，任命北京留守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，以衡州节度使杜威为副使，定州节度使马全杰为都虞候，其职员将校由招讨使卓勤任命部署。22日乙未日，大雾中有白虹成霜， 占卜者说，这是海银之象，旗下必有战事。下诏征集天下公司马匹，以补给骑兵。23日丙申日，契丹进攻黎阳，派右五位上将军张彦泽等率精锐骑兵3000抵御。26日己亥日，派一召官孟守忠送信给契丹主，请求恢复就好。孟守忠从敌营返回，契丹主回信说，已成之事不可改变。28日辛丑日，太原奏报，在秀谷与契丹交战，斩首3000级，生擒500人，俘获敌将17人，贼军散入鸦鸣谷，以进军追击。2月初一甲辰日，派遣石晕防守马家口，何健防守杨刘镇，白再荣防守马家渡，安彦威防守河阳。运州上奏，亳州刺史周如献城投降契丹，又与杨光远暗中约定，引导契丹从马家渡渡河。当时郭璟在汶阳，朝廷派遣左武卫将军蔡行玉率领数百骑兵前往救援。蔡行玉在芦苇丛中遭遇伏兵，敌军突然杀出，经过几个回合交战，部下全部逃跑，蔡行玉被贼军俘虏，身中数箭伤势严重，无法骑马，坐在竹筐中被抬到敌军营帐。朝廷派李守贞等人率领水陆大军并进，救援汶阳。初三丙五日，先锋指挥使石公霸在七城以北与契丹遭遇，被契丹包围。高行周、福彦清正在树林下休息，听到贼军来到，惊慌失措，立即督军前进。契丹军事非常强盛，将他们包围了好几层，派人飞驰报告景延广，请求增兵。景延广拖延滞留，等待皇帝决断。高行周等人大声呐喊，怒目圆睁，奋勇攻击贼军，杀伤很多敌人。皇帝亲自率领清兵救援才解围。宋史福彦清传，契丹数万骑兵在铁丘包围高行周，诸将无人敢抵挡其锋芒，福彦清独自率领数百骑兵攻击，辽人逃走，高行周得以脱险。高怀德传，到七城被包围好几层，援兵不到，形势十分危急，高怀德左右开弓射击，纵横奔驰突击，敌军纷纷溃败，他保护父亲冲出包围。皇帝登上七城古台，摆酒慰劳三位将领，都责备景延广不派兵救援危难，相对流泪。初五戊申日，契丹在马家渡东岸修筑营垒，在外围排列骑兵，以抵御朝廷军队。李守贞率军攻击，于是击溃敌军，敌骑四散逃跑，掉进黄河淹死的有数千人，于是攻占其营垒。起初西岸敌军数万人，击鼓呐喊，挥舞旗帜助威，等到看见东岸兵败，嚎哭着离去，缴获战马800匹，生擒贼将78人，部众500人，送到皇帝行营，全部斩杀。初九辛亥日，夏州节度使李一英联合番汉士兵4万人抵达灵州，渡过黄河，入侵契丹境内，以牵制威胁契丹。初十壬子日，任命李一英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。益州刺史安审约上奏，在北平与契丹交战，贼军退守齐沟关，我军切断其桥梁后返回。11日癸丑日，亳州残兵从敌境返回，周如投降时，敌军抓获其军士，准备献到营帐，押送途中，看守的人夜里睡觉，其中一名军士自己解开枷锁，为其他士兵松绑，夺取敌军的戈矛，全部杀死押送的200多人，向南逃跑回来，到了黄河边没有船，求水过河，淹死之后，剩下的有67人。当天，太阳有黄白色光晕，两条白虹夹着太阳运行。17日己未日，沧州上奏，贼军3000人护送掠夺的人口宝物等，从长芦进入契丹境内，我军用轻骑兵拦截，斩杀俘获1000多人，敌军丢下人口辎重全部逃跑。18日庚申日，宰相冯道等人再次上表请求演奏音乐，都没有允许。当时皇帝自从周年之后，在宫中偶尔演奏戏声女乐，等到亲征以来，每天在身边召集遣番军校，弹奏三弦胡琴，用羌笛伴奏，击节鸣鼓，交替舞蹈歌唱，以此娱乐，常对侍臣说这不是音乐。所以冯道等人上奏请求演奏音乐，诏旨没有允许才停止。20日壬戌日，杨光远率兵包围冀州，刺史李琼率周兵攻击，敌军弃营逃跑。冀州上奏，在城下击败贼军，见到抬棺材的人，审问投降者，说七城之战，上将金头王仲刘建而死，这就是他的棺材。 21日癸亥日，任命前邓州节度使何建为东南面马步军都部署，率军驻扎汶阳。22日甲子日，蜀人入侵我接州。3月初一癸酉日，契丹主率领十多万军队前来交战。当时契丹假装丢弃袁城寨已经十天了，在顿丘故城埋伏精锐骑兵，以等待朝廷军队。通鉴夜都留守张从恩多次奏报敌军已经逃走，大军准备前进追击，正逢连绵大雨而停止。伏兵多日，人马饥困，赵延寿谋划说，晋军都在黄河上，畏惧我军精锐，不敢前进，不如直接到城下，四面进攻，攻夺其桥梁，天下就定了。契丹主赞同。当天前军高行州在七城以南，贼将赵延寿、赵延昭率领数万骑兵出现在朝廷军队的西面，契丹主亲自率领精锐骑兵出现在朝廷军队的东面，两军交战，互有胜负。到下午申时，契丹主率进兵从中央杀出，皇帝率领清军列为后阵，东西渡河，摆成偃月阵势，旗帜鲜明，饰马严整。契丹主望见，对左右说，杨光远说晋朝兵马已经饿死一半，今天看来多么雄壮啊。敌骑往来奔驰冲击，朝廷军队稳稳站立不动，万弩齐发，飞箭遮天，贼军稍稍退却。恰有逃亡者报告契丹主说，南军东面人少，沿河城栅不牢固，可以进攻。契丹于是率领精锐骑兵进攻东边，朝廷军队败走，敌骑追赶。当时有加马军士1000多人在堤间修筑水寨，旗帜的末端露出堤坝，敌军望见，以为是伏兵发起，追赶的骑兵才停止。过了很久又交战，朝廷军队又退，李守超率领数百骑兵持短兵直起攻击，敌军稍稍退却。战场上人马死伤无数，断剑残足，横击几寸后。到夜里，贼军敲征收兵撤退，夜行30里后宿营。护胜指挥使协霸，协霸二字上已有托文，逃入贼军中，朝廷一灭其族。护胜第二军都指挥使安仲怀、指挥使乌韩期、监军何彦超等临阵畏惧，手中兵器掉落，全部斩杀。初三乙亥日，契丹主帐内小校偷其主所乘马来投奔，说契丹已传木书收军北去。契丹国志云，景延广怀疑有诈，避避不敢追，辽地北归，所过之处焚烧掠夺，名物殆尽。齐州上奏，青州贼军侵犯明水镇。初十壬午日，礼部尚书卢瞻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。12日甲申日，契丹车仗已过贝州，任命赵延昭守贝州。辽史三月壬午，留赵延昭守贝州，迁徙所附人口到内地。19日辛卯日，定州马全杰攻打泰州，攻克俘虏其士兵2000人，各种牲畜兵器相当。21日癸巳日，北京留守兼中书令刘知远封太原王，其余官职不变。当天下诏天下抽调乡兵，每七户出一名士兵，六户资助，并自备兵器，以武定为军号。太常丞王旭被处死示众。王旭家在青州，常送信给杨光远，王旭有妾的哥哥怨恨王旭不接济他，于是告发王旭与杨光远合谋，密信叙述朝廷机密事，于是逮捕斩杀。夏季四月，皇帝在澶州、沧州上奏，契丹攻陷德州，刺史尹居凡被敌军抓获。初二甲辰日，夜都留守张从恩来朝见。初五丁未日，加封张从恩同平章事，返回夜都。初七己酉日，下诏定于本月8日车驾回京，命令高行州、王州刘镇澶渊附近兵马委任其便宜处置。12日甲寅日，从澶州回到京城，特赦京城死刑以下罪人。15日丁巳日，升冀州为防御使建制。同华二州上奏，百姓相互蚕食。17日即位日，任命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为右神武统军。19日辛酉日，任命运州节度使、侍卫清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为西京留守，任命宋州节度使高行州为侍卫清军都指挥使，任命侍卫清军都虞后、义城军节度使李守贞为兖州节度使，统军职务不变。当天分别命令文武臣僚36人前往各道州府征收摊派钱帛，以资助军用。21日癸亥日， 任命西京留守安彦威为晋昌军节度使，任命晋昌军节度使赵寅为华州节度使，任命左龙武统军黄甫玉为华州节度使。当天在宫中设酒，召见景延广对他说，亲有辅佐创业之功，命你镇守一落，不是筹功的地方。于是脱下御衣，解下宝带赐给他。24日丙寅日，陇州上奏，饿死56000口人。五月初一壬申日，太原刘知远上奏，边境尚未安宁，军费开支很大，所封王爵，请求暂不举行册命。初七戊寅日，派遣侍卫清军都虞后李守贞率领步兵骑兵20000到青州讨伐杨光远。16日丁亥日，任命邺都留守张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。通鉴张从恩上言，赵延昭虽占据贝州，但手下将士长期客居思归，应迅速进军攻打。下诏任命张从恩为贝州行营都部署，任命华州节度使黄甫玉为行营都虞后，任命左神武统军潘桓掌管骑兵，右神武统军张彦泽掌管步兵。20日辛卯日，张从恩上奏，贝州贼将赵延昭放火大肆掠夺，弃城逃跑。通鉴赵延昭驻扎在瀛州、墨州，凭借水势固守。任命李守贞为青州行营都部署，任命河阳节度使符彦卿为副都部署。27日戊戌日，任命邓州节度使何建为贝州永清军节度使。当月泽州、潞州上言，饿死的共有5000多人。6月初一辛丑日，朝廷军队攻克淄州，斩杀杨光远为蜀刺史刘汉。初三癸卯日，任命太尉兼侍中冯道为检校太师，兼侍中充任同州节度使。初六丙午日，下诏恢复设置枢密院。初七丁未日，任命侍中桑维汉为中书令，充任枢密使。全开封府引李州去世，皇帝停朝，追赠太师。11日辛亥日，任命行州节度使安书谦为晋州节度使，加同平章事。任命晋州节度使宋彦云为陕州节度使。任命吏部郎中李谷充任枢密直学士。16日丙辰日，华州黄河决口，水流飘逸，淹没曹、丹、蒲、运等州境内，环绕梁山与汶水，汲水汇河。宋时扬州简传，黄河决口数郡，大举征发民夫，由本部统帅监督工程，不久堵塞。晋少主高兴，下诏立碑记载此事。扬州简上表进谏说，陛下刻石记功，不如降下哀痛的诏书，挥笔送美，不如颁发罪己的文章。言辞非常恳切，少主赞叹赏识，最终停止了这件事。18日戊午日，升抚州为团练使建制。20日庚申日，襄州进献白雀。24日甲子日，恢复设置翰林学士。25日乙丑日，宰相等三次上表请求演奏音乐，下诏允许。28日戊辰日，任命门下侍郎王松为左丞，任命右丞王义景为吏部侍郎，任命右散骑常侍萧苑为秘书监，任命右谏议大夫王仁玉为给事中，任命给事中李氏为左散骑常侍，任命金部郎中知制告徐台福为翰林学士，任命礼部郎中李焕以本官之制告充任翰林学士，任命刑部郎中刘温叟改任多官郎中充任翰林学士，任命主客员外郎范志充任翰林学士，御史张仪改任仓部员外郎知制告。30日庚午日，任命前晋州节度使周密为左龙武统军，任命同州节度使李怀忠为左羽林统军。